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连续之福，连续就是怜悯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追求幸福。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有一个节目，采访了3000多名百姓，问他们幸不幸福。其中最有名的回答是什么？知道吗？他说：“我姓曾，不姓福。”那有人采访一个很有智慧的人，问他：“你幸福吗？”这个人怎么回答？他说：“你为什么拿幸福说事呢？你想要试探我吗？如果我回答说我很幸福，那千千万万不幸的人遇到我，会揪住我不放，拿石头打我，说我们都不幸福，你有什么权利幸福？难道你的幸福就是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之上吗？那如果我说我不幸福，那千千万万不幸的人遇到我，还是会揪着我，拿石头打我，说我们这些一无所有的人，没有一个人叫苦，你占了那么多的资源，那么大的优势，你有什么权利说不幸福？”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一个非常个人主义的时代，人人都以自我为中心，每个人都追求各自的幸福。但是不要忘了，我们也是活在群体中的人，追求幸福不可能独善其身的。如果你个人幸福，你的配偶不幸福，你的孩子不幸福，你的父母不幸福，你的幸福会不会打折扣呢？会不会？中国人讲城门失火会怎么样？殃及于此，是吧？当一个人他非常自我中心的时候，他会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。这样的人，他能够得到真正的幸福吗？能不能？感谢主。前几天贵州同一天出了两个不幸的新闻。一个24岁的女大学生，她为了救她的弟弟省钱，她5年只吃辣椒拌饭，最后因为营养不良死了。她死的时候只有43斤。那另外一个新闻是贵州省的副省长王晓光，他贪污了1.6亿，他家里面有4000多瓶茅台，无法处理，只好往下水道里面倒。这个分明是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的现代注解。离开了上帝的怜悯，社会能不能和谐呢？人们能幸福吗？不能。前面那个有智慧的人对于幸福他有很好的看见，就是幸福它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事情，它跟我们的家庭、邻舍、跟我们的民族、国家，甚至整个人类都是相关的。那在采访中他还有一个看见，他说我们谈论幸福好像是谈论一个武侠故事，一个镖局的女孩子接受一项保镖的任务，要保护一个价值连城的瓷器，那个瓷器呢就叫幸福。她要穿山越岭，从广州到北京，躲过强盗和盗贼、匪徒和流氓，把这个瓷器平安送达。你觉得他一路上有幸福相伴，他会不会很幸福呢？ 不容易是吧，幸福是个价值连城的瓷器，幸福不可能只关乎我们个人的快乐，它也关乎我们周围的人，这两个是关于幸福的难题。其实在基督的天国八福里面，上帝为我们提供了答案。八福的福字呢， 有的英文圣经翻译是 happiness， 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 blessed 这个词，它有从神来的认可和称赞的意思。一个蒙神认可和称赞的人，他应该有最充分的理由 happy 是吧？但是一个 happy 的人，他不一定蒙神的认可和称赞。 这两个之间是有区别的。八福里面的前四个福是关乎我们跟神的关系，解决我们这个幸福的易碎性的问题。后面四个福呢，是关乎我们跟人的关系，关乎我们如何分享神的祝福，祝福他人的问题。 王牧师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四个福，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第五个福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怜悯。其实这个福也跟那个两个幸福的难题是相关的。一方面我们需要神的怜悯，另一方面我们蒙受神的怜悯之后呢， 也会去怜悯人，帮助他人蒙受神的怜悯，蒙受神的祝福。我们一起读一下经文好吗？马太福音的五章，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坐下，门徒就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， 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；哀恸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；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；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；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；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；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着你的怜悯， 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进入你的至圣所，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为的是蒙恩惠得连续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主，我们求你祝福你的话语，你圣善的灵在我们的心中来运行， 让我们的心灵被你天上来的灵粮来喂养，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我分享的第一点是祝福是从天而降。天国八福常常被称为天国公民的品格，天国公民的特征。 它一方面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心灵光景可以进入天国，那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天国的公民会彰显出什么样的品格。天国八福它不但是天国公民的描述，而且是天国君王耶稣基督的肖像画，它具有八福的所有特征。 他从天降临人世，把天国的祝福带给我们，我们可以稍微看看。 首先，耶稣是蒙神祝福的，神对耶稣完全认可，充满了赞美。福音书三次记载天父对耶稣的认可和称赞。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天上有声音说什么呢？ 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登山变相的时候，天父又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”当然，如今这个话也适用于所有我们信主的人。神对我们也会说同样的话：“你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 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为了救我们，他舍弃了他最宝贵的独生子。那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是数理的高手，这个简单的 equation， 这个等式，几乎不用消耗脑细胞，你就可以得出来，是吧？有人说这个 equation 很简单，我懂。 但是我怎么感觉不到神对我的爱呢？我想，这不是神的问题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首先是信心的问题，罗马书8章32节，我们一起念好吗？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 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相信这句话吗？相不相信？相信，但是有时候觉得神亏欠我们很多。我们体会不到神的爱，还有一个原因，是因为我们对神无保留的爱，没有像基督那样用 同样无保留的爱来回应，我们没有进入到与神的爱的共鸣中。就像我们早上安静的时候，陈琳选的那个诗歌里面，他说：“你的瀑布发声，深渊就与深渊怎么了？响应，是吧？”我们通常的情况是怎么样呢？ 我们是一个巴掌拍不响，我们不觉得神要与我们产生爱的共鸣，我们觉得神整天拿着巴掌在扇我们。基督是蒙神祝福的，因为他身上彰显出这个蒙福的品德。八福的第一福是谦卑，或者说邻里贫穷。 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一个人比基督更谦卑。腓立比书里面说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多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诚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 那基督的谦卑跟我们有不一样的地方，他是完全无罪的，他降卑是为了背负我们的罪。我们是有罪的，按理说呢，应当更加的谦卑。就像那个去圣殿里面祷告的税吏，远远的站着说：“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” 只有这样谦卑和邻里贫穷的人，才能够进入天国。基督也是哀痛的人，他为耶路撒冷哀哭，为不幸的以色列人哀哭。耶稣的哀痛也有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，他不为自己哀哭，他也不让人为他哀哭。他上十字架前，有很多的妇人为他哀哭。 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耶路撒冷的女子，不要为我哀哭，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。” 但是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的罪哀哭，只有为罪哀哭的人才能够真正得到上帝的怜悯，得到上帝的安慰。基督是温柔的人，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是容易的。他顺服神的主权，顺服神在环境中一切的安排和带领，就像摩西，为人极其谦和。这样的人呢，神反而给他们权柄，让他们掌管天地，承受产业。基督是饥渴慕义的人，饥渴慕义。 就像上周王牧师讲的，是渴慕神自己，因为只有神能带给我们心灵真正的满足。在八福的前四福里面，我们看到是四种缺乏的光景，我们可以称它们为心灵的缺乏、欢喜的缺乏、真敬的缺乏、公义的缺乏。 这四种生命状态绝对不是不幸的人从眼见的角度，从世俗的角度会认可的幸福，会为此感到 happy。 但是对于处于这样光景的人，基督却称他们是有福了，有福了。他毫不吝啬地敞开天国的门户，倾福给他们， 给他们天国，给他们安慰，给他们地土，给他们他自己的公义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基督福音的奇妙之处。他告诉我们一个真相，就是天国的公民一定是在世界之内找不到真正的完全的满足。这些神圣的缺乏， 恰好是他们作为天国公民的一个标志。弟兄姐妹，特别是慕道的朋友，你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真正的完全的满足呢？你是不是感到心灵贫穷，缺乏欢喜，缺乏真敬，缺乏公义？如果是， 我要恭喜你，因为你已经离天国很近了。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站在天国的门口欢迎你，接待你，对你说有福了，有福了，有福了，有福了。那我想分享的第二点是得着神的怜悯。 天国八福的前四福其实是帮助我们来解决这个幸福的易碎性的问题。我们的幸福跟我们的生命不能分割，就像皮和毛不能分割一样。中国有句俗话叫皮之不成，什么毛将焉附，是吧？如果生命都没有了，幸福怎么存在呢？ 有什么意义呢？当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残缺、心灵的贫穷，当我们为罪哀哭，把自己交托给怜悯人的主，以上帝的公义为我们真正的满足，我们的心就向神敞开了，向天国敞开了。我们投靠基督，就得到了永生的生命。 我们活在他完全的爱中，活在他全能的保护中，我们就得着了永不朽坏的福分。当我们得到永生的祝福之后，我们自然也会成为神祝福别人的管道。天国八福的后面四福是讲到我们蒙福之后怎样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他们之间有一个和谐的对应关系。 一个谦卑、邻里贫穷的人，他一定是对别人充满了怜悯；一个为自己和他人的罪哀痛的人，他一定是个清心的人，他一定不会以诡诈来待人。那一个温柔的人呢，一定是一个与人和睦相处的人；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呢，也一定不怕 为义来受逼迫。我们今天是思想怜悯的福，它跟前面的福有什么关系呢？有人说，怜悯来自于一个人首先看到他心灵的破碎、心灵的贫穷，他开始为自己的罪悲伤，并且怀着一颗温柔的心等候神的怜悯。 他饥渴地羡慕上帝的义，结果他蒙受了神的怜悯，他也成为一个分享怜悯的人。怜悯是神的美好的品性，有人把上帝的品性分成两类，一类是他绝对的超越的品性，是独立于一切事物的品性，比如上帝的圣洁、 真实和慈爱。如果上帝不创造我们，他依然是圣洁的、真实的、慈爱的。上帝还有一类品性，它是相对的，表明他愿意与被造的人发生关系，与人亲近。当神创造我们之后呢，他的圣洁相对于我们就表现为公义，他的真实相对于我们 就表现为他的信实和守约，他的慈爱相对于我们就表现为怜悯和恩典。我们常常觉得神高高在上，好像不管我们芸芸众生的死活，这种想法是错误的，因为神非常的可亲，他也渴望我们与他亲近。 神喜悦我们随时来到他面前来依靠他，他愿意在一切的事上，大事小事，不大不小的事上面呢，来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因为他充满了怜悯。什么是怜悯呢？有人说就是 compassion in action， 就是同情的行动。 那这种同情的行动呢，它是基于神的本性，尤其是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出来，它也是跟随基督的人应当具有的生命特征。所有受造物的怜悯都来自于神，母亲对儿女的怜悯，人对人的怜悯，人对其他受造物的怜悯都来自于神。 神是怜悯之父，怜悯是人得到了他应该得到的反面，本来该死却依然活着，本来该关监牢却在享受自由。怜悯是神最乐意向人类展示的他的本性。只要你活在世上， 不管在什么样的光景中，在什么样的时候，都可以呼求得着他的怜悯。旧约里面有一段非常著名的经文，引用了很多次，在出埃及记34章，我们一起念好吗？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 耶和华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过、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及子，直到三世代。 弟兄姊妹，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多次对神怜悯的描述，但是只有一次是对他公义的描述。他把他的公义紧紧地包裹在他。 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但是他绝不轻易的发怒。耶利米三章三十一二节，我们一起念：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，主虽使人忧愁，还要照他的诸般慈爱发怜悯，因为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，使人忧愁。 在这里你可以看见上帝在管教和审判他选民的时候，他的心里是何等的纠结。那我们做父母的管教儿女，我们可能多少有一点这样的体会，是吧？这一位拥有一切的神，在圣经里面记载他没有专门的剃刀， 他不得已，他要剃选民的头发和胡须的时候呢，他会临时去租亚述人来剃一下，然后就还回去了。而这一位神呢，他甚至也没有专门管教他选民的杖，他不得已要管教以色列人的时候呢，他又是临时去租一下，他去租亚述。 主巴比伦来打一下，然后又还回去了。你看到上帝的心肠了吗？整本圣经都浸透了上帝的怜悯。在伊甸园里面，当亚当夏娃因为不幸和背叛神犯罪以后，神可以直接的审判他们，致使他们，但是神充满了怜悯， 温柔地靠近他们，就好像牧人寻找迷失的羔羊。他没有直接表达他的愤怒，宣告他们的罪状，他给他们机会，让他们自己来承认他们的罪。他基于他们自己的认罪，对他们做了一个非常仁慈、非常克制的判决。 女人要受生产之苦，男人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。他们逃脱了立刻的身体的死亡。亚当活了多少岁啊？搞忘了，900多岁是吧？他们也逃脱了灵魂立刻的死亡，没有落入地狱的烈火里面。 他们甚至得到了神要拯救他们的应许。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他也犯过奸淫和谋杀的罪，神对他也充满了怜悯，甚至借先知让他自己来给自己审判，让他自己给自己量刑。神照着他自己的宣判，让他为自己的罪 遭受四倍的报应，失去四个儿子。但是呢，神已经除掉了他的罪，说他不至于死。大卫数点人数犯罪，神派先知给他三样灾难让他选择，一个是七年的饥荒，一个是被敌人追三个月，一个是国中有三日的瘟疫。 那大卫选择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，我不愿落在人的手中。”在新约里，我们在基督身上也看到神对人极大的怜悯。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被抓的妇人来到耶稣面前， 告诉耶稣按照摩西的律法，这个人应该被石头打死。你说怎么办吧？但是耶稣怎么样啊？就像这幅画里面的，他在弯腰怎么画字？文士和法利赛人拼命要让耶稣坐上审判的位置，但是遭到耶稣的拒绝，因为他来不是要审判人，乃是要什么？ 拯救人。在他们的强逼之下，耶稣 反而把审判的权柄交回给他们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首先拿石头打死他。结果呢，他们一个个都走了。耶稣对那个妇人说，没有人定你们的罪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。 神心里充满了怜悯，他不断的延迟和医治他对我们的审判。基督的心里充满了怜悯，他没有照着我们的过犯来报应我们。他这样做会不会失去神的公义呢？绝对不会。他怜悯我们的最高体现就是为我们承受神公义的审判。 他亲手接过神愤怒的杯，亲身背负亚当夏娃的罪、大卫的罪、行淫妇人的罪，你的罪、我的罪，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，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。因为不流血，罪就怎么样，不得赦免。 弟兄姐妹，慕道朋友，你有没有看到、感受到上帝的怜悯呢？我们这些本来罪的工价就是死的人，为什么还可以自由的活在世上呢？耶利米哀歌说：“我们不致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。” 我们依然拥有生命的气息，是上帝的怜悯。我们拥有基督赐下的永生，是得着了神最大的怜悯，无止息的怜悯。我想分享的第三点是分享神的怜悯。我们说神是怜悯的父，一切怜悯都源于他。 怜悯的海洋，神从他无限的爱中伸出了对人的怜悯，因为人落在罪、死亡、恐惧里面，最终的命运非常悲惨。弟兄姐妹，怜悯不是我们人的本性，在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前，他们不懂，也不需要怜悯。 那个时候，他们活在伊甸园里面，没有死亡，没有悲哀，没有哭嚎，没有疼痛，没有产生怜悯的环境，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怜悯。当他们犯罪之后，落在魔鬼的权势下，也不会产生怜悯。鳄鱼有时候会流几滴眼泪，但是魔鬼会不会呢？ 不会是吧？魔鬼首先是诱惑人犯罪，人犯罪以后，他马上控告人，他没有丝毫的怜悯。最带来的咒诅之一就是让人没有怜悯。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他们远离和躲避神，他们就远离了怜悯的源头。他们宁愿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 遮挡自己的羞耻，他们也不会，也不知道主动寻求神的怜悯。当神主动靠近他们，询问他们，他们立刻互相指责，推卸责任，最后把责任推到谁头上去了？推到神的头上，是吧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他们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。 变得想像神一样，分别善恶。他们离开了神绝对的善恶，把他们自己相对的善恶绝对化了。弟兄姐妹、慕道朋友，为什么我们家里面亲近的人之间最缺乏怜悯呢？因为我们吃了太多分别善恶的果子，是吧？我们的眼睛是火眼金睛。 明察秋毫，对方任何的问题和罪，都不能向我们隐藏。 在家里我们是全世之眼，我们信主以后呢，如果我们不常常与主的生命连接，像枝子连于葡萄树，吃生命树上的果子，我们读经听道都可能成为分别善恶的机会。 我们会用上帝的话来审判我们的配偶、儿女，审判我们的父母，审判我们的弟兄姐妹。有的人说我这个人天生就特别有怜悯心，我周围也有好多这样的人。我们一起念雅各书1章16-17节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。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。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亚当夏娃有怜悯的话，他们的怜悯一定是因为上帝的怜悯临到了他们。就连那个该死的杀人犯该隐， 他都蒙受了神的怜悯，神说凡杀该隐的怎么样，必遭报7倍。假如他有怜悯的话，他的怜悯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我们的怜悯都是从怜悯之父来的，哪怕我们还不认识他，就像你不知道上帝爱你，没有感觉到他的爱， 他依然是爱你的。今天的经文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那我们常常会产生两种错误的解读，一种是我们对人的怜悯会赢得人们对我们的怜悯，一种是我们对人的怜悯会赢得神对我们的怜悯。那基督是怜悯的化身， 他有无限的怜悯。我们常说耶稣是蒙福的，是 happy 的，的确如此。但是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好像不是常常感觉到他有多么的 happy。以赛亚书甚至说他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常常跟可怜的人在一起， 他的心中充满了怜悯，为他们忧伤。他触摸麻风病人，让瞎子、瘸子、聋子复原。他医好一切来到他面前的人，他与税吏、妓女、罪人吃喝，接纳他们，赦免他们。他怜悯死了儿子的寡妇，死了女儿的官员， 怜悯拿撒路的一家，让他们的使人从死里复活。他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。世界有没有用怜悯来回报他呢？有没有？他遭到了最残酷的回报。他经历了犹太人和罗马人六轮的审判，被打得皮开肉绽，最后与强盗同列，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罗马人他们很残酷，他们崇尚勇气，崇尚权力，鄙视怜悯，觉得是软弱的表现。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，按理他们承受了神很大的怜悯，但是呢，犹太的宗教领袖却是杀害耶稣的元凶。
你发现罪人他止不住的想扮演神，充当审判者，他们走向神的反面，在基督身上行了大恶。他们用审判向基督的怜悯夸胜，但是3天之后，神把他扭转过来。我们可以称颂上帝的话语，怜悯原是 向审判夸胜。所以你怜悯人不一定会换得人的怜悯，怜悯也不能赚来上帝的怜悯。我为什么蒙受了神的怜悯？我不知道。
我只知道我不配受他的怜悯。罗马书里面说什么呢？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怜悯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怜恤。弟兄姐妹，基督这句话是要告诉我们，一个没有怜悯的人，显明他没有蒙受神的怜悯。一个怜悯人的人呢？ 显明他蒙受了神的怜悯，他越是对人充满怜悯，越是显明他蒙受了神更多的怜悯。有一个叫菲奥雷洛·拉瓜迪亚的人，他在大萧条和二战的时期呢，担任纽约的市长。1935年1月的一个寒冷的夜晚。 他接手法官的工作，有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被带到他面前，他的罪名是偷了一条面包。他告诉市长，他女儿的丈夫抛弃了他女儿，女儿生病了，他的两个孙子孙女正在挨饿，但是面包店主拒绝撤销控诉。 说这是个糟糕的街区，法官大人，他必须受惩罚，给这边的其他人上一课。拉瓜迪亚叹了口气，转过身来，对那个老妇人说：“我必须惩罚你，法律没有例外，10美元或者10天的监禁。”但是就在他宣判的时候呢，他已经把手伸进他的口袋，抽出一张钞票，说：“这是我为你付的10美元的罚金。此外呢，我还要对这个法庭上的每一个人处以50美分的罚款，因为他们住在一个没有怜悯的社区。一个人必须偷面包才能让他的孙子和孙女存活。”
这是一个需要怜悯的社区。第二天，纽约的报纸报道，有47.5美元被交给了这个老太太，大约有70名轻微的罪犯、交通违规者和警察都支付了50美分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基督的怜悯，借着这位市长彰显出来了。 因为那不怜悯人的受到了无怜悯的审判，怜悯原是向什么审判夸胜。神是怜悯的源头，也是怜悯的海洋。他的怜悯深不可测，他的怜悯深到一个程度了，以至于他降到最卑微的位置，与需要怜悯的人认同。 来接受我们的怜悯。那马太福音25章，我们一起念好吗？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：“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以来承受了创始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；渴了，你们给我喝；我做客旅，你们留我住。” 我赤身露体，你们给我穿；我病了，你们看顾我；我在监里，你们来看我。一人就回答说：“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，渴了给你喝？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？只赤身露体给你穿？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？”王要回答说。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的身上。那最近有一个访问学者从外州来这边工作，他遭遇很严重的车祸，一家处在很不幸的光景中。那我们教会王云姐妹知道以后。 就组织他们小组的姐妹，伸出了怜悯之手，去帮助他们一家，关怀他们。 付出很多，教会的其他弟兄姐妹也参与了对这一家的关怀。最近这个先生出院了，把那个王允姐妹去看望他，了解到他以前去过教会，他也在王允姐妹的带领下接受了基督。那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对马太福音 25章这段经文最好的注解，他说：“弟兄姐妹，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了基督的身上。弟兄姐妹，莫道朋友，你愿意接通上帝这个怜悯的管道，这个源头，得到怜悯的祝福吗？你愿意成为他怜悯的管道？” 带给他人怜悯的福吗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耶和华，耶和华，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。主，你是何等怜悯的神！你说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司。你要求我们行公义、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。我们感谢你向我们大施怜悯，让我们得着了连续的福。 你也谦卑到这样一个程度，与怜悯的对象认同，要让我们来分享你的怜悯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成为你租来的剃刀，剃我们家人的头，剃我们家人的胡须，也不要成为租来的杖来击打他们。 帮助我们成为你连续人的管道，让你的怜悯之流从我们这个卑微的器皿身上涌流出来。愿你赐福我们，恩待我们，怜恤我们，让我们多多的蒙受你的怜恤，也让更多的人可以蒙受你的怜恤。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